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啲信息系两条死路嘅中篇，两条死路嘅中篇。咁为咗帮助大家一气呵成咁样读咧，咁听咧，所以我就唔会太多引经据典地方。大家可以打开翻十一月十九号网页上面有两篇附件嘅，就关于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嘅行程。咁大家打开嚟一路睇一路听，我直接讲啦。引言：蓄势以待，上京赴死。约旦河外翻翻起点。首先我哋睇到主耶稣好刻意咁翻翻约旦河外，喺嗰度预备开始佢上京赴死嘅呢个行程。原嚟咧，圣经里面约旦河外系有一个表示重新开始嘅象征意义。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就是、由呢度开始。三年之前，主嘅先锋施洗约翰嘅工作嘅事工，亦都系由呢一度，由约旦河外开始。而家咧，主耶稣又翻翻起点，进行佢最后一个回合嘅使命同埋工作。呢个情景，即系令到我作为中文人就好容易谂翻起岳飞《满江红》里面嘅名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权。从起点约旦河外再出发。攻陷耶利哥，然后夺取圣城天阙，就是京城咁解。耶利哥牛刀小事。过咗约旦河之后，就同当年约书亚一样，主耶稣先攻陷耶利哥城，喺嗰度救咗最谦卑顺服嘅人。约书亚救嘅咧就系妓女拉合嘅一家，主耶稣救嘅就系瞎子乞丐同埋罪人撒该。不过呢啲都系小事牛刀，示范一下。重头戏仍然系攻陷前面嘅呢个圣城耶路撒冷。第三点，伯大尼反攻嘅后勤基地。过咗耶利哥之后，耶稣就住咗入去伯大尼呢个拉撒路嘅屋企里边。拉撒路系边个咧？佢嘅家姐马大、玛利亚就系我哋所熟悉嘅人。伯大尼同耶路撒冷只差两公里的距离，是很近的，中间就只是隔了一座小小的橄榄山，徒步行大概一两个钟头点都到的。可以说伯大尼就是耶稣反攻圣城的后勤基地，前沿基地就之前讲过，就是橄榄山。第四点，逾越的羔羊将计就计。因为施洗约翰的余荫，因为耶稣基督是加利利的事工一路带下来的吸引力，因为拉撒路复活事件嗰个极大嘅宣传作用，同埋好多人趁住过节就去咗耶路撒冷，就只系好离伯大尼好近好近嘅地方。咁因为咁嘅缘故，耶稣身边就聚咗一大扎嘅所谓支持者。不过咁就引起咗佢嘅敌人嘅妒忌同埋防范。为咗避免发生骚乱，就招嚟罗马当局嘅追究。就靠讨好罗马政府嚟到把持权力嘅嗰啲祭司阶层，就谂到要置耶稣于死地，就所谓一个人就替众人死啦，就揾佢做替死鬼。上帝咧就将计就计，就让主耶稣成为逾越节嘅羔羊嚟到代替我哋死，成就永远嘅救恩。我哋讲开始讲，第一个要讲嘅日子就系入城日，系礼拜日嚟嘅，遂命救主心。耶稣殉难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日，主耶稣终于就向着耶路撒冷出发，来到上京赴死了。第一是预言殉难，事先张扬的死讯。在上京途中，主耶稣再一次扬言自己是要上京赴死的，要被那些祭司长等迫害和虐杀。不过这样这个事先张扬的死讯就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大注意，好多人仍然兴高采烈，浩浩荡荡咁一大堆人就向住耶路撒冷出发啦。情况咧就好似今日大约似啲会警巡游咁上下。第二点，德国比喻就向叛军下达战书。当群众兴高采烈，而门徒又各有打算嘅同时，主耶稣自己却心事重重。佢宣告完自己嘅死讯之后，佢冇几耐跟住就宣告佢敌人嘅死讯。半路上他讲了一个很奇怪又阴森杀气重重的一个德国复仇的比喻。那个比喻在路加十九章十一到二十八节，我引用一小段，头一尾给大家听。 哇！众人正在听呢啲说话的时候，耶稣就因为就快到耶路撒冷，又因为嗰啲人咧就以为神嘅国快要显出嚟啦，耶稣就讲咗个比喻，就话啦：，哇！有一个贵族，有个贵族要去远嘅地方，要得翻佢嘅国度，攞翻翻嚟，跟住就翻嚟，跟住又叫啲仆人嚟，就俾啲钱佢哋，又叫佢哋做生意，等佢翻嚟。但跟住下边咧又好奇怪，就话佢本国嘅人就好憎佢。就派人咧就嚟讲话，我哋唔想呢个人做我哋嘅王。啊，有啲人嚟挑拨离间喎。咁等呢个贵胄就真系攞翻个国翻嚟啦，就吩咐嗰啲攞银子嘅仆人，就问佢赚几多钱啦。咁呢啲我哋以为系讲咩才干问题，就跟住讲到最尾，好啊。跟住呢个主人就话：至于嗰啲仇敌，就唔中意我做佢哋王嘅人，将佢哋拉出嚟喺我面前杀咗佢哋。跟住耶稣讲完。就在前面行，就上耶路撒冷去。嗱，我哋睇清楚，呢个比喻唔系讲按才干分职责咁简单，而系好有杀气嘅。讲嘅其实系叛党作乱同埋清除叛党嘅故事啊。我哋留意呢、这个故事讲嗰个时机咧，正正就系主耶稣面向住耶路撒冷，话要去耶路撒冷去嗰度得。国去攞翻佢国翻嚟嘅嗰个时候，嗰、那个影射嘅意味咧，即系话佢将要进入圣城去清除叛党咧，就不言而喻啦。啊，咁至于边个系叛党咧，边啲系唔愿意呢个人，即系话耶稣基督嚟作我哋嘅王嘅嗰啲人咧，就可想而知。我多次讲过，主嘅仇敌向主动咗杀机，但其实咧某程度上唔怪得佢哋。因为这个德国复仇的比喻呢，正正就是主向他们下达的战书，一样是杀气重重的。啊，这个这样基督形象呢，跟我们平时想的那个斯文的完全不是一样。第三，骑驴入城，若隐若现的王者威风。到了橄榄山了，即是说去到反攻圣城最前沿的基地，主耶稣终于骑上个驴驹，显示他是德，即是可以进入圣城德国的大卫子孙，真命天子。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咁讲：，锡安嘅民啊，应该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嘅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嘅王嚟到呢度，佢系公义嘅，系施行拯救嘅，系谦谦和和咁骑住驴，就系骑住驴嘅驹子嚟。驴嘅驹子即系驴仔。啊，不过呢个王者威风就唔系人人睇得见，细路仔睇到。连盲嘅都睇到，不过咧饱读圣经又居于宗教高位嘅嗰啲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仲有律法师等等，就一啲都睇唔到。因为咧，佢哋只系睇到自己嘅既得利益受到呢个入城者嘅威胁，除此之外，佢哋就乜嘢都睇唔到。第四，城前异景，诗人独憔悴，终于就快嚟到耶路撒冷嘅城门啦。群众咧喺城门远处就已经夹道欢迎，好似真系认出呢位耶稣就系要进入圣城德国嘅呢个真命天子。不过咧，主耶稣知道呢个只系一场误会，要以色列人以至全人类真正咁认到耶稣基督，仲要走好多嘅路，仲要流好多嘅血同埋眼泪。喺众人嘅一片欢呼声里边。主耶稣望住呢一个所谓圣城耶路撒冷，却系黯然落泪。路加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佢哀哭，就话：我巴不得你喺呢啲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嘅事，无奈呢啲事系隐藏，叫你嘅眼系睇唔到，因为日子要到，你嘅仇敌会捉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同你里面嘅儿女。连一块石头都唔留喺石头上面，因为你唔知道眷顾你嘅时候。跟住第五点，默默出城，谁能看透大事？我哋一般嘅理解系主耶稣入城嘅当日就系洁净圣殿，其实系相隔咗一日嘅。马可福音咧就补充咗呢个细节，马可十一章十一节嗰度咁讲，耶稣入咗耶路撒冷。就入咗圣殿，跟住周围睇咗各样嘅物件， 天色黑了，天色已晚，他又跟十二个门徒出了城，就回到去伯大尼那里。主耶稣在万众期待之下入城，每个人都期待总会有些事发生的。反罗马的粉锐党就可能期待主耶稣策动群众揭竿起义，亲罗马的撒都该人呢，即是指祭司阶层呢，就担心耶稣煽动百姓就发动骚乱。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诠释来的。而一直跟在耶稣身边那班凑热闹的群众呢，最起码都会想耶稣行过惊世神迹就搞下气氛。至于善于投机的那个犹大呢，就在这里很仔细地观察耶稣和他的仇敌会不会有什么小动作来到争取先机收买人心，好先下手为强呢。不过耶稣入了耶路撒冷，圣经说他入了圣殿就周围兜了个圈望了一下，那就走了，就什么动作都没有，那实在即有些令人失望。不过呢，天色已晚的字眼，他是气氛仍然凝重，杀机正浓，跟十二个门徒出城跟着去了伯大尼去这样的说话，亦都隐含了后着，就因为呢是未散火的，还是聚集在跟耶路撒冷只是仅隔两公里这样的地方的，叫做伯大尼，是很近很近，近在咫尺，一呼百应，什么事都会随时发生的。那这一晚气氛是很悬疑肃杀，其中一个最睡不着的人呢，相信就是犹大，因为个大事实在仍然没办法看得清楚，在这个生死边缘的时候却是难于抉择。第二，去到礼拜一就是洁净日，向全世界树敌的义行，有什么正义的行为竟然会向全世界树敌呢？第一，此树何故指桑骂槐。第二日不出所料，耶稣再入圣城，但没想到的，当众人又期待耶稣不知道做些什么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就肚饿，就行近一棵无花果树说找东西吃，找不到就很生气，生气到就要咒在这棵无辜的树。其实主耶稣是指桑骂槐，他真正要咒助的是那些不结果不生性没有好见证的以色列人。旧约圣经里面不时用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人，用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或者烂到不吃得的无花果来比喻那些失败的以色列人。宏观圣经，我们懂得宏观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些言外之音。第二，洁净圣殿，向全世界宣战。这一日耶稣再入到圣殿，这次就不客气了，他真的洁净圣殿，向那些强占着圣殿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宗教贩子大声疾呼，要还我圣殿，给还我圣殿。我讲了很多次，就是最可恶的不是不敬虔而是假敬虔，不是不敬虔而是假敬虔。在圣殿买卖牛羊祭品和兑换奉献的那些代币呢，是有很神圣的属灵理由的，就说呢要通过一个中央管制的手段确保圣殿的献祭和奉献即有高质素。牟利是事小，但这种宗教哲学传递出来的信息，无形中就在鼓吹宗教的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和行为主义，最终是彻底破坏圣殿作为祷告，祷告就是沟通神人关系的桥梁，那个原初的作用。结果主耶稣唯有拆毁这座已经无效的圣殿，以自己就成为一座新的圣殿，用他的生命来重新连结天父和我们的关系。不过呢，洁净圣殿这个这么伟大动情的举动却是为势不用。法利赛人这帮宗教记得利益者固然顶不顺，就连一般的信众都受不住，因为这样搞乱了他们的信仰习惯。这样就好像在埃及做惯了奴隶的那些以色列人， 摩西带佢哋去到旷野攞自由啦，佢哋却宁愿翻翻埃及继续安安稳稳咁做奴隶，就唔想喺旷野度冒险去咩木咩咩渺渺茫茫嘅咩应许之地，仲争啲攞石头掟死摩西。嗱，咁样嘅动作，主咁样嘅动作，就成为佢后嚟俾人入罪嘅主要话柄，亦都成为大多数群众即系转态唔再支持，甚至要钉死耶稣嘅嗰个主要原因。第三，大卫子孙争论支持。跟住接连几日，主耶稣同佢嘅仇敌展开咗一场又一场嘅争论。嗱，话题表面上系好多嘅，但系骨子里大家真系关怀嘅，真系在乎嘅，得一个啫，就系主耶稣嘅身份嘅问题。佢究竟系唔系大卫嘅子孙？即系话佢系唔系可以依法德国嘅真命天子？因为呢个身份嘅认定与否，就直接关系以至威胁到圣城里面每一个既得利益者嘅合法地位。由法利赛人到祭司阶层到希律党人，冇一个唔关心呢个话题。第三，去到礼拜二，我称为对抗日，从此对抗到世界的末了。第一，枯树的启示，信心力量的正确的解释。再过了一日，耶稣入城，路过城门，众人就见翻昨日被主咒诅嗰棵无花果树，就果然连根都枯死埋。主耶稣就借题发挥，就讲咗个关于信心的教训。马可十一章二十到廿四节，早晨佢哋从嗰度经过，睇见棵无花果树枯死啦。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就对他说，说拉比你看看这棵树死了这样。耶稣就说了，你们应该信服神，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无论哪个人对着这座山说你要挪开投到海里面，他如果心里不疑惑，只信所算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所以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什么，只要信就得着的，就必得着。好多人特别那些某些灵恩派或者成功神学家，就完全不理上下文理，就拿这些来讲什么心想事成信就必得的假神学。你记得记住，现在主耶稣不是使一棵不结果的树结果，也不是使一棵枯死了的树复活，而是使一棵不结果的树就索性死了。这样不是同一回事来的嘛。主耶稣要我们大有信心的是那些不结果的树，即是一切虚有其表，靠伪善靠取巧，你要占有高的地位权力和很多财富的那些恶人，就例如眼下的在耶路撒冷里面那班的豪强政要，就终有一天会连根都枯死，彻彻底底地灰飞烟灭，恶人一定会有报应，义人最终一定会蒙福。这个才是主耶稣说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指涉的真正内容，不可以乱解的。第二点，三教合流共抗一主，最早的合一运动。但这一天主耶稣连番接战，有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来质问他关于纳税被该杀的问题，有撒都该人来质问关于复活的问题，又有律法师来问哪条才是最大诫命的问题。问题就很多，但要的就不是答案，而是把柄，要捉住啲把柄来否定耶稣基督的属灵权柄。调转来讲呢，为的就只是确保这班人自己的江湖地位。而且本来意见相左连貌都不合的这三大流派呢，即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希律党，现在就为了共同对敌，就竟然肯放下旗见联手商量怎对付耶稣。这个呢应该都算是新约开始最早期的合一运动，就跟旧约象征合一反叛的这个巴别塔事件呢就遥遥呼应。第三，仍是大卫子孙争论之中，这个对抗人的争论拗来拗去，其实亦都是要拗耶稣的身份问题。他究竟是不是大卫子孙，是耶路撒冷宝座王座的合法继承人？主耶稣当然知道，于是他最后亦都用这个题材来到反问，就连消带打。马太22章41到46 法利賽人聚集嘅時候，耶穌問佢哋一個問題：，我講到基督，你哋點睇咧？佢係邊個嘅子孫？佢哋回答：係大衛嘅子孫咯，人都識啦。耶穌話：咁樣大衛被聖靈感動，點解會叫佢做主？就話主對我主說：你坐喺我右邊，等我把你個仇敵放在你腳下啦。啊，呢句説話出於詩篇110篇。大衛記稱佢做主。啊，佢點解要會又會係大衛嘅子孫咧？啊，咁呢班人聽完之後冇一個識答，從嗰日咧就冇人再敢問佢嘢啦。嗱，主耶穌好似冇直接宣告佢就係大衛子孫，啊，亦都冇直接話佢就係大衛口中嘅主。不過佢就徹底打破咗佢嘅仇敵用嚟否定佢就係上帝兒子嘅一個僵死嘅邏輯。嗰個邏輯就係話，一個人唔可以同時喺前亦都喺後，同時係古亦都係今，唔可以係咁嘅。就是说他不可以又是神即是主又是人又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教三位一体神人异性的观念是上帝别出心裁的创造，我们只能够选择相信，不能够妄想明白。如果不明白就去否定，就是狂妄有罪。宇宙浩瀚，人凭什么去自信自大呢？第四，弃民从母，全世界被截。马太22:46刚才读过的，他们没有人答到耶稣的问题之后，就从那日没有人再敢问他东西了。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是说耶稣的仇敌就服了耶稣了，低头认错了，或者至少不再为难他了。他们不再问，是因为再问下去就会被主耶稣反客为主，倒过来就显出他们更加无能，就这样等于拿石头钉自己的脚，就不如不要问还好一点。从此呢，他们就不是服输，而是放棄文鬥，就索性採取武鬥，就要置耶穌於死地。第五，惡人的八禍就是遙遙呼應義人的八福。爭論表面就告一段落，主耶穌就當眾宣告民事和法利賽人的八禍。馬太23:36，說你們這些假冒為善的民事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在人面前將天國的門關了，你們不進去，人家要進去你都不讓他進。你們這群假冒為善的民事法利賽人有禍了，你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做很長的祈禱，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罰。一路講下去，如果大家懂得即我講的宏觀釋經，就會讀到這八禍和馬太第五章的八福是遙遙呼應。我们更加要在意的就是这里讲的祸福对应呢，不是讲一些很泛泛的道德主义的好人和坏人的对比，而是很精确的是信仰意义里面的义人和恶人的对比。义人是什么？义人就是为信仰认真真心投入的而这样备受逼迫的义人。恶人呢，就是假冒为善利用宗教投机取利的那些恶人。第六点，圣殿三宝，伤残小孩穷寡妇。主耶稣当然不是犬儒主义者，就一味只是在挑剔，只是骂人不赞人的。在这几天里面，在圣殿里面，当他一面骂紧法利赛人，批判紧这个撒都该人的同时，他却称赞帮助过很多人。例如马太21:14那里说，我殿里面有些瞎子，有瘸子，有盲的，有跛的，去到耶稣面前，耶稣医好他们。马太21:15-16，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做这么多事，又见到小孩子在圣殿里面喊阿和撒那归于大卫子孙，就很生气，就骂你听不听到这些人说什么。耶稣竟然这样说，我是啊，经常话咧，你从婴孩同埋食奶嘅 BB 嗰啲 BB 嘅口里边，完全咗赞美嘅说话，喂，你有冇听过啊？马可12:41嗰度咁讲，耶稣对住个银库坐喺度，睇啲众人点样掟啲钱落去个银库里边，咁有啲财主啊，一路嚟到去所谓奉献，咁有个穷寡妇嚟，掟咗两个小钱落去，啊，咁就系一个大钱加埋，耶稣就见到门徒讲，话你睇睇。这个穷寡妇投在库里面的比所有人都多，因为其他人是有剩的才扔下去，这个寡妇自己不够，他来养老的都放下去了。我看到 傷殘嘅細路仔啊，窮寡婦啊，呢啲都係嗰班有頭有面嘅宗教領袖睇唔上眼嘅。但主耶穌獨具慧眼，佢視佢哋為聖殿三寶啊，亦都係天國嘅良種。第七，末日講論，邊個可以笑到最後？喺到最後，耶穌對外嘅公開講論幾乎全部都係末世論。关于世界，关于恶人，关于义人，甚至关于他自己的结局。他告诉我们什么的人才可以笑到最后。这些信息在俄网里面讲了很多了，这里不再多讲。但请大家记住一点，就是主耶稣最重要的末世讲论，例如马太的24章，是在这样的这么肃杀的气氛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下面讲的。不是我们即气定神闲啊，或者贪得意啊，寻幽探秘喺度讲咩末世讲座，完全唔系嗰回事。第八，耶稣橄榄山向耶经步步进逼。路加廿一章37节咁讲，耶稣每日喺殿里教训人，每日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嗱，好奇怪啊！从呢一日开始，之前本来耶稣是住在伯大尼，但这一开始耶稣可能再没有伯大尼过夜，而是就在橄榄山或者橄榄山很近的那个伯法其那里过夜。那这就意味他真的要向耶经耶路撒冷步步进逼，要进一步要得回他的国。而同时城里面的叛军那些反对者感受到的威胁也都更加近，一定要加速采取行动。而犹大卖主的这个交易呢，亦都终于水到渠成了。于是这就进入了礼拜三卖主日了。不过呢，不知不觉来到这里呢，原来我已经写了七版。只是讲完礼拜二，还有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还有一排后面还有很多，天黑了。讲到这里就停在这里。原本就想着分上下篇的。咁而家可能要上中下啦，咁大家聽到呢度，咁欲知後事呢，咁下一次就繼續聽，願主幫助我聽。